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呢、啊。那这个礼拜五，5月22号开始，傍晚就是开始就是今年的退休会了哈。那这次的讲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赵约翰牧师跟赵恩慈师母在下个主日5月24号呢，当天请大家记得这边没有崇拜的聚会哦，大家要主日崇拜的话去到营地，我们这次在百欧拉举行，那时间也有调整，是9点半，只有一堂的崇拜是9点半，请大家记得有这样的调整。假如你没有参加这次退休会的话，那主日崇拜请大家移步到百欧拉大学一起参与。好，那我们最近几次主日正道的信息呢，都是讲到耶稣跟一家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到了上一次正道的内容呢，是讲到约翰福音11章最后的一个段落，其中提到因着耶稣在这一家人当中所行的神迹也就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就这样的一个风声传到犹太人的 耳中，所以在他们当中的公会祭司长啦、法利赛人当中就开始商议要将耶稣给杀害。那也因此耶稣那个时候暂时离开了伯大尼，到了离耶路撒冷以北大概9迈距离的地方，一个叫做以法莲的城镇，汉门徒待在那边。到了11章最后几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逾越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犹太人开始启程要往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准备过节了。也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当中有人就在寻找耶稣，但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把耶稣找到，发现他在哪里，然后举报给那些想要抓他、除灭他人的这个公会的人的手中。那到了12章的开始，我们看到离逾越节前6日越来越近了，耶稣又再次回到了伯大尼还提到他参加了一个饭局在席间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玛利亚拿香膏膏主。那这个是会在今天分享信息和大纲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耶稣重返伯大尼。那第二、第三部分呢，我们会分别从玛利亚跟犹大他们对于香膏的这种价值判断跟使用的方式来做一些分享，那最后会带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应用。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知道你已经没有任何的保留，愿意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毫无保留的愿意把自己的性命给舍了，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挽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盼望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多的、更深的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同样也是毫无保留的把我们自己全然献上，献给主基督。愿你得着每一个人，并且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荣耀、来尊崇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的12章，我从第一节开始念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在这场筵席当中，马大我们可以说他是一如既往的在伺候着这群人。那拉撒路呢，这次能够与耶稣一同坐席。那我们看到玛利亚呢，她则是拿着一斤英文多数是用这个翻译，都是用 1 pound 一磅，大概有大概450毫升吧左右的。然后呢，还形容是贵重、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我以前以为这个香膏的名字是真拿达，后来发现那个真其实在表达那个很纯、很 pure 的这个真，就纯的、很上等的这个拿达香膏。那玛利亚用来这个抹耶稣脚，把这个香膏拿来抹耶稣的脚，然后还用自己头发去擦着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涂的让整个屋子里不但想象画面，还感觉可以闻到那个香气充满了膏的香膏的味道。那当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讲到有好几次都提到女人拿香膏膏抹耶稣 那除了约翰福音这边之外，马太福音26章讲到，马可福音14章也讲到，那路加福音7章也提到。那这四次记载当中，只有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把这个女的名字记载下来，讲到她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那路加呢，则是指出有一位高抹耶稣的一个女人，她特别指出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知道哪一段经文。那至于做东请客的这个东道主呢，马太马可记载的是一位长大麻风的西门，那路加呢则是记载是一位法利赛人。哎，后来从耶稣的话语当中知道，哎，他名字也刚好也叫西门哦。至于约翰在这边就没有特别说是谁邀请他们，只有说有人在那边给耶稣预备宴席，所以一般读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啊，这个好像就是马大他们家吧，但是也说不一定就是了，未必就是指马大他们家。那另外在马太马可啊、约翰福音都有提到一个装香膏的瓶子，还是一个玉瓶子、哦、玉瓶。那马可还特别描述，哎，要把这个玉瓶敲破了打碎了才有办法涂这个香膏，才有香膏可以使用。那马可跟约翰福音都有讲到香膏可以实际上它的价值、哦、是3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一整年的工资、哦、那马太福音就没有把这个香膏给量化价值，就是说哎，这是一个极贵的。路加福音这没有提到这个香膏到底是多贵重多有价值。那在这些记载当中呢、这个女人拿香膏膏抹耶稣身体的部位也不尽然相同。马太跟马可讲到的是她是 浇在这个耶稣的头上，那路加跟约翰就讲到这膏抹的部位是耶稣的脚上，而且还用头发来擦拭。至于为什么要使用这个香膏，香膏的用意为何、路加福音很清楚的讲明到，那是讲到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和他的爱的回应之间的这个关系。耶稣说到，哎，这个女的她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但是马太马可也包括了今天的约翰福音呢，都把这个膏抹耶稣呢，把他跟耶稣的死跟安葬连接在一起。所以有不少多数的学者也都认为，那马太马可跟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所讲的其实是同样一件事，都是同样一个女人，也就是玛利亚。但是也有少数人持不同的意见，因为有些很多虽然很多相似，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那至少就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约翰福音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确定膏抹耶稣的是玛利亚，而且就是那位马大跟拉撒路的这个姐妹。那接下来的经文我们要看到的是除了这一家三口人之外，今天经文提到的另外一个人物，也就是犹大。他因着看到玛利亚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这个时候他有话说了。第四节开始，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是约翰福音作者对犹大的形容。他说到，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乍听之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点子这个提议蛮好的也很符合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不是吗？我们要对人有恩慈，要有爱心，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心不要只停留在口中而已还要实际上去行出来。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不能只为他们祷告，更是要付出行动的实际的行动周济他们。那这个玛利亚呢，犹大那时候讲，这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卖了可以有30两银子，这么多的钱一年的工资，那肯定可以帮助到不少的穷人他们的生活这么有需要为什么不去为他们这个雪中送炭呢？对不对？那相对的，你看到耶稣身旁总是有很多人还有我们12个门徒，他又这么有能力，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还要把香膏用在他身上？这个是锦上添花了吗？那当时呢，假如在不知情的情况，我们听到犹大提出这个建议，我们有可能都是也认同的。假如不是约翰他有告诉我们对于这个犹大的形容，除了前面第四节讲到那个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后面他又说到第6节，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他没有真心，他想要帮助那些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哦，约翰把背后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细节告诉了我们，毕竟他也是和犹大同工多年的，然后呢，又最后又看着犹大真的把耶稣给出卖了，在众人的面前，然后呢，最后甚至是跑去自尽。那《使徒行传》的记载是他甚至是肚腹崩裂啊，肠子都流出来。那按照约翰这边所提供的这些细节，确实我们不能同意犹大的意见，就是觉得，哎，我们这时候就把这个钱拿去卖了，去帮助穷人。那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样回应他这句话的。第七节，耶稣说道：“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原来当下连耶稣也不认同犹大的提议，相较于拿香膏变卖去接济穷人，耶稣认为玛利亚这样做其实是更为恰当的。当然耶稣是绝对能够鉴察人心的，他当犹大讲那个话的时候，他肯定知道他背后隐藏的是这个不良的动机，是出于贪婪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图。表面上说，哎，我们拿去周济穷人，那实际上呢，他内心是非常诡诈的，想要从中牟利，中饱私囊啊。那最后呢，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边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出现的最后一群人，讲到有人因为耶稣在伯大尼就跑到那边去，那不光光是要看耶稣，也是要看看那个，哎，真的死里复活的拉撒路。那也因此有些人就回去信了耶稣。上次证道的时候提到过，拉撒路他的死里复活是千真万确的，那也同时导致了这一群公会祭司长啦、法利赛人原本就计划要杀害耶稣的人，那现在连拉撒路也要把他一起给杀了。可见他们对于耶稣当时在整个犹大地区所带来的这些影响是非常非常不以为然的。那看完了这段经文，今天的主题是一样香膏两样心嘛。那因为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这个香膏，但是却因着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动机来看这个香膏膏抹耶稣。那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人内心所想的，特别把他们对耶稣的心记载下来，可以察觉到这当中是有很大差异的。一个是透过圣灵的感动，让约翰把犹大心里面所真实挂念的记录下来。他提到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那这个犹大呢，嫌把这个香膏拿来膏主是浪费的。而另外一个是由刚刚提到耶稣的口中认证的，说也由他吧，就是玛利亚的心，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玛利亚是因着为了耶稣的死，为了他的安葬而预备而献上的。那我们接着就从这两个人的心来分享。我们要先看到的是玛利亚他手中的香膏。我们知道玛利亚一家三口呢，加上马大跟拉撒路对于耶稣的情感的流露，那应该是玛利亚最为丰沛最为真诚的。玛利亚爱耶稣，而且呢，正如耶稣对门徒的要求那样的爱耶稣。耶稣对门徒要求爱耶稣胜过一切，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曾经这样记载过，说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玛利亚爱耶稣胜过爱香膏，甚至不惜把自己存留的香膏全然献给耶稣，用来膏抹耶稣的脚，他也甘心乐意，甘心情愿，因为在他的心中，耶稣绝对值得也配得这样的献上。 这个香膏呢，在玛利亚 手中、啊、经文描述是极贵重的，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衡量，非常非常贵重的。那关于玛利亚，他所我们对这个玛利亚我们都很熟悉，因为经文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关于他其他的这些、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十章，他就我们都 很有印象，那个是记载到他很安静的那一次，是耶稣去到他们家，然后马大在忙进忙出，甚至都觉得哎呀我自己忙不过来了，还跟耶稣讲说、哎、你难道没看我这么忙吗、啊、你赶快去叫我的妹妹一起来帮我吧。哎，但是耶稣又称赞这个玛利亚，为什么？因为他安安静静的在主的跟前、啊、听耶稣讲道。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这个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哦、称赞玛利亚，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是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夺走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不单单是耶稣自己在玛利亚的这个心中占有一席之地，配得这个极贵重的香膏，连耶稣所说的话，主讲的道，在玛利亚的心中也是有地位，也是有分量的。耶稣的话就像是不停地被撒出来的种子那样，要看看人用什么样的心田去接受它，滋养它，让它能够成长，生根成长。那接着我们将来看看玛利亚的动机，他膏耶稣是为了耶稣的死，那这一点从耶稣所说的话，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所 save 起来 keep 住的，从这句话当中可以得到印证。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啊，至少有记载的就三次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将要受死，将要遇难，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曾经跟门徒多次交代的。那这些话呢，在门徒的心中似乎没有像在玛利亚心里那样起多大的作用。我们常常读到这些经文的段落的时候，看到门徒的反应就是要么就是、不以为然、哦、好像听到跟没听到一样，左耳进右耳出，要么就是他们还是只关心自己关心的事情，要争、到底谁为大。那很像是耶稣撒种的比喻里面那种种子撒出来了，但是呢好像落在土浅石头地、飞鸟来马上就被啄去的那种情况，有讲跟没有讲一样。但是这个玛利亚不同了，由耶稣的口中我们听到的是，因着他的心中总是纪念挂念着耶稣的死，所以他将自己存留已久的香膏在这个时候完全的涂抹在耶稣身上。那因他的心与主耶稣的心是贴近的，所以或许就是当时他观察到，怎么最近出入、这个伯大尼城镇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好像都在询问耶稣的下落，在寻找耶稣啊，那这就让他感受到，那或许耶稣安葬之日就快要到了，或许他真的留在我们当中的时间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于是呢，就在这一次耶稣再次回到伯大尼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玛利亚赶快把他预备好的香膏拿出来涂抹在耶稣的身上，他这么做是为了耶稣的死，耶稣的安葬而做的。这都是因为玛利亚心中所挂念的跟门徒所挂念的很不一样。玛利亚最最不舍的是耶稣，而不是他手中的香膏。他不舍的是耶稣即将离开他们，无法常与他们同在这种极为宝贵的关系，而不是手中那个价值30两的香膏。但是呢，我想请弟兄姐妹透过之前的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也不要忘记玛利亚也是有经历过一些转折的、转变的，她曾经 被主来翻转过的。虽然我们刚刚提到她曾经在耶稣面前安静地听耶稣讲道，被耶稣给、称赞、虽然我们 看到她现在因为时候快要到了，所以把香膏倾倒在主的身上，那但是即便如此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就在前一章的经文所提到，当他看见自己的兄弟拉撒路病入膏肓的时候，曾经非常着急，他和姐姐马大派人去远方传话给耶稣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当下的他肯定是心急如焚，心中对患病的这个兄弟拉撒路肯定也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舍。但是到最后我们知道他有没有等到耶稣？他并没有，拉撒路就在他们面前死了。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到了第四天耶稣才到他们当中。而就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到耶稣的面前嚎啕大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面对耶稣时的那种情绪，非常激动的，甚至是带着质疑的口吻来问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早一点来看看我弟病成这样，你来他肯定得到医治啊，现在他都已经死了，身体都僵硬了，甚至已经四天要有臭味传闻得到了，你怎么现在才到呢？他们，我们记得姐妹俩都问，都抓着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曾经经历过那种耐心呼求，也曾经过遭遇到绝望，他也没有办法避免掉自己亲爱的兄弟拉撒路就在他面前死亡这样的难过，这样的不舍，这样的痛苦。他有可能对耶稣就产生那样的不解，甚至是埋怨。所以玛利亚并不是完全不可挑剔的，但是现在他已经有了完全的转变，彻底的改变，因着经历到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样大的神迹，他对耶稣无与伦比的能力有了全新的体会，他改变了。耶稣不但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让玛利亚自己出死入生。玛利亚发现，原来他心里面所追求的更多其实是关心他的弟弟，他的兄弟拉撒路，他更看重的是拉撒路的生命，而不是耶稣的生命。换句话说，在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未曾出现过的偶像，是他看的比耶稣更为重要的。现在因着耶稣的出现，耶稣的同在，因着耶稣的能力，他完全的被翻转过来了。他终于愿意把自己完全放下，把一切的都抛在耶稣之外。我们看到原本玛利亚心里面的那个道不断已经生根发芽，更是已经去除掉那些会拦阻他、影响他生长的这个荆棘丛，现在要结出果子来，成为美好的见证。玛利亚甘心乐意为主摆上，为了耶稣的死，把至宝贵的香膏全然涂抹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得到，耶稣正是为这样的原因而来到人世间的，他就是为了罪人的罪而来的，为了人原本的生活当中迷茫，不晓得自己在追求什么，或者是自己挂念些什么，为了人心中完全一切原本一切不属于耶稣的人事物而来的。他来的目的是要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翻转我们生命当中原本所追求的目标。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转人心的，让本来那个该死在坟墓里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原本那个不该死的自己走进坟墓，上了十字架，死了，把命舍了，然后被安放在坟墓当中。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要为所有人带来永生。那这个是我们借着玛利亚手中的香膏可以思考到的。接下来我们要将焦点从玛利亚转移到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犹大。相对于玛利亚爱耶稣，圣经说到犹大的时候说他是卖耶稣的，那个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而那个重达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在犹大的眼中它是有价格的，是可以被贴上标签拿去变卖的，是值30两银子的。那对犹大而言，他连耶稣都可以卖了，这个香膏当然也可以拿去卖，更值钱，更有意义啊。他完全忽略了他跟主，他平常口里面呼喊主啊主啊，夫子拉比的这个关系的重要。从他的话语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这个眼中的价值观，心里面的价值观是非常属世的，属物质的，可以毫不顾念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关系算什么？爱算什么？值几斤几两？值多少钱？ 对于犹大而言，他心里面是有一个定见的，他是非常清楚的。他想到，他讲到，这个香膏若是拿去换成30两银子，用来周济许多的穷人，周济许多的穷人，比起用来抹在耶稣一个人身上，用一次就什么都没了。那对于犹大而言，这种选择是更值得的。那更不用说，他还可以怎么样？从中获利，中饱私囊。那就是约翰让我们看到，因为他是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假如他把这三十两，这个香膏拿去换30两银子，不知道他可以从中获利多少几成啊？那当然，因为犹大的心，他的为人，他的下场，我们平常是都已经读过圣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们会知道他当时这个主意是很不好的。其实呢，要不是约翰特别指出这句话是犹大出于犹大的口，其他马太啦、马可福音记载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他是用门徒当中有人有这么说，而且其他的门徒也没有出言制止犹大，这就表示他们当下也不觉得这样说有什么问题啊。那这让我们 看到这个实际上呢，在生活里头，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的应用，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题。所以我在这边想请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稍微遮住前上下文，稍微把我们对犹大这个人的既定印象先从脑海中挪去。那对于他出卖耶稣啦，对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先暂时切割一下，请大家就光看到这些，哎，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我们可以来思考，哎，假如今天我们就有这么一笔钱，就有一个预算，那我们可以怎么来应用呢？怎么来运用？我们该支持怎么样的事工是最好的呢？哎，特别是周济穷人嘛，一些弱势的群体，一些特别有需要关怀的人，我们拿去资助他们，好不好？哎，大家没有反应。而我想今天假如有人说举手 ，no， 不，牧师不行，万万不可。我想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些犹豫吧，我们多少都会被这样子这个道德有点绑架了，不是吗？哎，我们要来做好事啊，要来雪中送炭嘛。刚刚不是讲到是好事一桩，你为什么要反对呢？那这些穷人不是很辛苦吗？生活的很辛苦吗？那我不晓得，假如在教会或者在团契同工当中。假如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不用说在教会或者是团契了，在有时候自己 在家里面兄弟姐妹啦，或者父母啦，子女当中，要怎么样用这笔钱，要不要捐给有需要的人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假如是在教会的话呢，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一笔这个 有一个 account， 就是爱心基金嘛。前几个主日周报不是还有 宣布说 announce 说这个爱心基金啦还有多少钱等等等等。那 教会如何使用爱心这个奉献，有一个原则，大原则上是这样，多数是用来支持教会之外的这些有需要的，好比说像我们有山火的时候啦，在疫情的时候也都有动用这样的一个基金来帮助有需要的人。那通常也是以这种组织机构，好比说 LAFD 啦，消防队啦，等等。那当然或是有教会，我们可以来支持远方的教会，而不是私人，而不是个人这种这个资助。而且呢，是在这个通常是讲我们说救急而不救穷，非常紧急的事故。我记得有一年呢，因为 UCLA 的一个姐妹她的男朋友来这个美国开车出游，结果出了意外，那教会也有动用这个资金来帮助他，就救急但是不救穷。否则的话，要资助哪一个人，哪一个更有需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些讨论的话，会比较难以比较，甚至是陷入到一些不好的纠纷当中。那同时呢，在这边我也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让大家来思考一下。今天呢，假如说这个30两的银子是我自己的，那我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其实就单纯多了。我要不要捐？ 我要捐给谁，那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有智慧的余地吧。当然我也不会没事哦，跟你说，哎，我现在这笔钱我要拿去做什么样的用途，你看看 我要去捐给谁咯，我也不会做这样。耶稣说连左手做的都不要让右手知道嘛。所以通常啊，假如谁谁谁有一笔钱要做怎么样的事工，个人的话，那我们是不会加以干预，也不会来在那边指手画脚。那当然这个钱今天假如不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去就是说给什么建议告诉你 要怎么做。那我们就回到当时的场景，就是回到当时这个屋子里面。那请问一下大家，这个香膏是谁的？是玛利亚的嘛，对不对？肯定不是犹大的嘛。那玛利亚要把这个香膏怎么用，用在耶稣身上，那是他的决定啊，他跟耶稣的关系啊，他用来纪念耶稣的死啊，那他要怎么做是他的事。假如今天这笔钱是，假如今天这个香膏是你犹大的，那你要怎么用？你要拿去卖，真的卖30两银子，然后拿去周济穷人，我们也不会有话说啊。那问题就是怎么样？今天犹大讲的是玛利亚的香膏啊。我们说这种人叫做什么？慷他人之慨嘛，对不对？好像哎，你可以这几笔钱可以做什么？拿去做什么？你看看我多有爱心呐、啊。可是怎么样？这笔钱又不是我的。假如真的犹大今天有这么样一笔钱，或者就这么宝贵的香膏在身旁，大家觉得他真的会拿去周济那些穷人吗？我猜可能不会吧。我在就是在这个上周二去理头发，在理发厅等候的时间呢，电视上在播，大家都知道理发院在等候的时候播一些，要么就是球赛，要么播一些节目哦。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一个综艺节目叫做 25 Words or Less。那我后来回家搜一下，大致他的在这个节目内容是讲说啊，有两个比赛的队伍，然后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要在有限的提示之下，可能就是25个字以下能够猜出最终的答案，或者是猜到答案最多的哦，那这个比赛晋级了，最后的就能够赢到大奖，而且是一笔很大的奖金哦，能够拿回家。那我并不是整个熟悉的，有些是我 Google 才知道的哦。那就是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呢，他加了这个主持人跟网民哈、哦，这个跟这个网友互动的环节。那就接受网友的提问，就有人问啊，问说，哎，这个主持人说，哎，你觉得你主持这个节目最让你这个激动哦，这你的 excitement 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主持人就说，我担任这个主持就这么主持人这么久哈、啊，主持这个节目这么久啊，我觉得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可以送好多的钱，很大笔数目给别人，然后呢，不是我自己的口袋里面拿出来的。因为都是制作团队的嘛，那还那么大一笔的钱，假如真的要这个主持人自掏腰包，我想他根本不会开心哦。那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去周济穷人呢？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犹大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做，攒了1年的工资，然后拿去接济穷人呢？你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哦，好像让人家听起来，哦，好属灵啊，很关心他人啊，但是却被耶稣指出。玛利亚其实是更有属灵的看见，因为他知道耶稣将要照着自己的话预言成就，即将要受难，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他知道从此以后他跟耶稣相处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穷人还在，但是要珍惜跟耶稣的相处的时间，争取常有主的同在，不能够取代有穷人在我们身边。那这些同样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思考的。刚刚讲到这个玛利亚对耶稣的这个态度跟观念也是有所转变，那最后我们来看看犹大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也有所转变，只是他转的是另外一边。犹大呢，他是曾经也是耶稣跪在天父的面前彻夜祷告，从体贴天父的心意，然后拣选出来的12使徒之一，他名列使徒之内，还被交予重要的任务，他是一个管理钱财的。虽然我们知道旧约已经老早有预言，将来有人要卖主， 甚至与主同桌的要踢主，但是圣经的预言里面没有说到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犹大。旧约里面没有记载说犹大要卖主，犹大要踢主。犹大原本很有可能大大的被主使用，就跟主使用彼得、约翰、雅各那样，只是他走偏了路，从原本十二使徒之一成为了那个 always 被人家一想到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们都人都会跌倒、软弱、走偏。彼得甚至曾经被耶稣斥责、责备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是我们也都看到彼得的后来的生命，他回头了，他的心回转了。那虽然都曾经跌倒过、走偏了，但是彼得和犹大最大的不同是，犹大他不愿意回转过来。那耶稣也并不是没有给犹大时间跟机会回转的。这一次在玛利亚告耶稣的这个场合，其实犹大可以好好的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更看重我跟耶稣的关系，我拉比的关系，还是我更看重钱财？当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没有跳过犹大不洗他的脚。当耶稣用的毛巾、布巾沾湿了擦到他脚上的时候，他也可以回应耶稣，好好的留在门徒当中，彼此来服侍。到后来当耶稣沾那个饼递给他的时候，他可以立时回转，拒绝耶稣：“主啊，我再也不敢了，我不要做出卖你的那位。”但是怎么样，犹大他始终让撒旦占有他的心，而且控制他的一举一动。到后来他跟祭司长一起商议如何出卖耶稣，而且用亲嘴亲耶稣这样亲密的举动，非常讽刺为暗号，让人能够让兵丁能够准确的抓到耶稣，把他捉拿起来。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神的恩典，连耶稣赦罪之恩他也不愿意接受，最后自己走上这条不归路。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人的心到底要多么的封闭，始终拒绝耶稣，这实在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我们也可以想到，明明在他身旁，当然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其他十一个使徒啊，进进出出这么多年，那为什么就当他一个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身旁还有许多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一时软弱，一直走偏了路，有可能我们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的决定，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真正符合神的心意。这时候我们可以多听听其他同工，多跟他们有一些咨询讨论，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辨别出我心中的这主意是神的心意。假如今天你走在一条道路当中，走着走着，你自己以为你是在跟随耶稣的，但是怎么走到后来发现，哎，怎么身旁都没有人了，怎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那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因为有可能是你自己走偏了，因为没有道理，只有你看得到跟随耶稣的道路在哪里，而其他人都不晓得，也没有道理，只有你听出来啊，这是耶稣的声音，然后其他人都不会吧？你确定吗？其他的人都不晓得，都不认识耶稣，都听不见耶稣的声音。那怕就怕呢，你已经越走越远，一个人越走越远，你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因为你已经离他们、离耶稣离得好远好远。那更怕的就是已经不再有人愿意诚心的对你提出任何的规劝，给予你任何的意见，因为你始终就是在偏行己路。那这个是我们借着犹大眼中的这个相告，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行事。今天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要看到因着玛利亚所献的相告，然后也比较了他的心跟犹大的心，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的相告跟我的心。玛利亚我们知道他是爱耶稣的，犹大是卖耶稣的，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都在耶稣的身旁，但是内心里面呢，其实是 有一个是在敬拜耶稣，有一个是离耶稣离得非常非常远，而且是在利用耶稣的。那我们来思考看看，我们自己跟关系耶稣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我们是爱耶稣，还是我们在利用耶稣？有时候我们口中谈论耶稣，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高唱耶稣的名，但是实际上生活当中我们更关心的还是自己心中所挂念的某一样事情，甚至是追求的某一个偶像。我们可能更希望得到弟兄姐妹的爱戴，对我身份的认同，更希望得到弟兄姐妹对我的肯定，对我的观感，对我的印象。那更糟糕的是，很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基督徒朋友，好帮助我的生意更加的有人脉，网络更加的发达。那其实这一切的东西或是各项利益都有可能造成我们开始走偏，开始追逐那些东西而忘记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基督徒这样的身份成为一种可以贴价的标签，也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服事成为一种展现能力来吸引目光，增加我的知名度的这种舞台，更不要让耶稣基督的名字成为我的一种资源，我跟人家谈生意的时候的一种筹码。否则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不是真心在跟随耶稣，我们只是在用心机利用耶稣而已。另外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我的香膏会是什么呢？有什么是我已经拥有的，或者是我愿意特别为耶稣保留存留下来，然后甘心乐意奉上的吗？很有可能就是那些你现在很在意，你最珍惜，然后你最不容易放手的，原本只想保留给自己用的，那这些很有可能就成为你的香膏。那另外我们也从时间、金钱、才干上面来思考，对于有的人来说，时间就是他可以献上的香膏，他愿意把最好的时间分别出来 给主用。那有些人呢，则是一逮到时间就休息娱乐，放纵自己，打游戏甚至工作忙加班假如要我分别一点时间出来灵修亲近主读神的话，哎呀，老实说腾不出时间。哎呀，我参加团契聚会太忙了，公司又加班了。要我参加主日聚会，我礼拜天想多睡一点觉。要我平常关心弟兄姐妹，哎呀，太忙了，太累了，让其他人关心吧。哎，总是提不起劲。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有些人因为知道公司很忙，因为知道要读书准备考试，他愿意特别早起来亲近神、读经、祷告，然后下班之后争取时间陪弟兄姐妹，在疲劳当中他人愿意忠心的服侍，他们是做这样的安排，而这样的时间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就成为他们的香膏。诗篇有话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箴言也提醒我们不要做懒惰人，懒惰人啊，你去看看平常不以为意的那些蚂蚁吧，其实从他们的动作上面，你就可以知道应该要如何把握时间，不要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去虚度光阴了。当我们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给主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承认耶稣是我们时间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可以献上这样宝贵的时间来荣耀神。另外对于有些人而言，他可以献上的是真的就是金钱哦。那哥林多后书也有说，说到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玛利亚献上的真拿达香膏是极重的付出，犹大帮他计算出来值一个人一年的工资30两银子，这绝对不是他什么玛利亚什么用剩的啦，多余的才拿去献给神的，绝对是需要谨慎的规划，甚至有计划的甘愿的，这慢慢累积而成的。在今天的时代，有的人愿意支持远方的宣教士，帮助有需要的人默默的奉献给教会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带着主的信心，甚至带着一点甘愿牺牲的心忠心的为神的国度来摆上，那积攒财宝在天。那真正的奉献呢，真的不是剩下多少钱给神，而是愿意把最好的都先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也不是因为自己多有钱多富有，更不是因为得到人的称赞也不是想我这样捐这个奉献可以抵多少税这样的心态，单单纯纯就是因为他知道 耶稣配得，他知道我的主就是这样配得我的奉献，我的摆上。那另外也有人献上的是他自己的才干、恩赐、能力。有些人学音乐，用音乐服侍神；有些人学的是教育；有些人在语言上面有专才，管理、在设计、在医疗照护上面有各样的学有所长，也包括自己在性格上面的，我很乐于善于关怀别人，乐意接待别人，肯为别人付出，为人默默的在后面祷告支持等等，这些同样都可以献给耶稣让他使用。这样的人他知道，主啊，我一切的恩赐、才干、能力、技术都是你赐给我的，那我当然愿意为主使用。这样的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职业只当做一个赚钱生财的工具，他总是可以把自己的职场也好，他的商场也好，他的校园也好，作为他自己宣教的合场，他能够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来为耶稣做见证。正如哥罗西书所说的，像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让整个工作的场域，他接触到的任何的地方都能够充满那个馨香之气。那真正的问题呢，真的不是东西这个大不大、贵不贵、值多少钱，而是我们的心，我们愿不愿意为主而摆上，愿不愿意用在主的身上。只要你愿意的，都可以成为最美好的香膏。因为刚刚讲到玛利亚跟犹大都有提到他们的转变，最后一点我们也可以思考，我自己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被改变呢？随着我们认识耶稣的年日，跟随耶稣的脚踪，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被改变的。可能是我们在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还不够完全，当我们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也或许是一直以来我们在信仰当中很多的盲点，甚至是我们看不见的偶像，那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都是可以重新被主的光来光照。而且我们肯定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需要被突破，甚至是积习已久的问题、老毛病了，需要被主来拆毁，可以让主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走向这个世界，跟随的是世俗的眼光，那我们赶紧要导正过来，要走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那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调整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耶稣，随着他来调整、来校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千万千万要切记，不要走向这个犹大的道路。那犹大他最大的悲剧，不是在最后卖主才成立的，而是在跟随耶稣的那些年当中，他始终他的心始终离耶稣离得很远很远。虽然跟着耶稣进进出出有三年多的时间，听耶稣讲道，也甚至被耶稣差派去传道，那更不用说他亲眼看到耶稣行好多的神迹，但是他的心始终是这样刚硬，没有心生畏惧，他听到的真理也没有让他能够真实带出他的悔改。他参与服事，他管理钱财，但他的心始终没有尊耶稣为大。所以当他看见玛利亚去涂抹那个香膏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哎呀，这个香膏膏抹在主的身上、主的脚上，多么的配得啊。他心中想的反应是，哎呀，怎么这么可惜啊，你在做什么？所以这让我们想到，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面很久，但是他对耶稣是丝毫没有情感的。他可以非常熟悉圣经，但是他离神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他可以在参与在基督徒的事工里头，但是他可能还是因着自己的私欲在做这些事情的。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哎，我有来教会聚会就好了，我有在服事就好了，我认识，我平常有读圣经，这样就好了。而是真的我们需要做的改变是思考我们自己有没有越来越爱耶稣，我的生命有没有因着我很爱很爱耶稣而开始被耶稣改变。信主多年不应当只是我们对宗教的程序流程礼仪越来越累积这个越来越熟悉，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仍然持续的不断的被主来更新，被主来变化。 一个真正亲近耶稣的人，他不可能永远都不改变。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真正爱主的人，真正愿意被神改变的人，他需要知道自己可以被改变，而且能够单单纯纯的让神借着他的道来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样时间久了，我们一定可以变成主的形状，并且荣上加荣。那这是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信息，盼望大家在主里面更常思考我们怎么样如何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更爱我们的主，把我们最好的全然献上。那在我们当中还有还没信主的慕道朋友啊，希望你在我们当中聚会团契啊、查经甚至唱诗歌等等，这些能够帮助你更认识更靠近耶稣啊，有一天你可以亲自感受到耶稣对你的爱，你也愿意把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然后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上罪的代价，他也从死里复活，那你可以用祷告用信心来接受，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凡是已经信主的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尽快的接受敬礼，然后每个主日分别为圣，那平常多多研读神的话语，也与弟兄姐妹保持一个良好的团契生活，彼此相爱啊，愿神祝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主祷告，求主让我们更愿意真心的来认识你，而不再只是利用你。求你改变我们的心啊，挪去我们那个自以为意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私心，让我们更像玛利亚那样好好的来爱你跟随你，愿意把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